三联听周刊，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。三联生活周刊携手喜马拉雅倾力奉献。
狱里狱外，深渊长跑。我的思想是干净的，不需要改造。在监狱里，贾将军身上的伤口逐渐愈合，但他始终拒不悔罪。记得有一次，监狱床头牌的案牒上写着强奸两个字，我拽下来扔在地上，和狱警们激烈的争吵。心里苦闷时，他就跟狱友打篮球，或是在日记里向母亲呼喊。而更多的时候，他看名人传记给自己打气。邓小平、彭真还有南非的曼德拉都进过监狱，跟他们相比，我也不能放弃。在狱友眼里，贾将军待人随和却十分怪异。干完一天的活，别人打牌看电视，他写申诉状看报学习，并不会让他显得有多格格不入，但他干活不要工分，后来不干活也不要减刑。而狱友之间聊得最多的也正是这些，连减刑都不要，让人无法理解。崔西与贾将军在狱中相识11年，因他是大学生，贾将军与他十分亲近，他只聊冤案，没多少人搭理。崔西回忆，狱里的人对他的申诉不抱希望，也无所谓是否有冤屈，但见他坚持久了也心生同情。高院来人问过他，后来又没了音信，大家替他惋惜，说他又没把握住机会。贾向军将困难看成对自己的磨砺，越来越沉稳。崔西记得，刚与贾向军接触时，他一听说法院要来人找他，非常亢奋，走路都不稳，其他狱友激他，他也会着急，但后来他把这些看淡了，只专注于冤案，一遍遍写申诉状，申诉没有进展就写血书。他对自己被刑讯逼供的经过、案子中的疑点、申诉相关的法条、法院的回复，乃至成案的法官、警察的名字、履历都倒背如流，甚至聂树斌一类冤案的来龙去脉也了如指掌。狱警大都知道我会配合他们工作，不逃跑、不惹事，但必须申冤。贾将军告诉我，监狱后来给他安排了相对宽松的申诉环境。父亲探监时，他把申冤平反的报纸拿给父亲，相互鼓励，还会指导父亲上访的步骤。崔西记得，每次和父亲见完面，他最高兴的时候，感觉又有了希望。在监狱外，贾秋扛起了所有重担，屈打成招成了他在村中的口头禅。他的家被日复一日的申诉上访拖垮。他家原先在村里属上等，夫妻俩都能干。贾南是贾家的邻居，比贾秋年纪轻些。他说，贾秋一直是村里的小队长，特别要强，处处和别的小队比，人家有拖拉机他也要有，这股心气儿用在自己家里，他种地一绝，媳妇种的一手好棉花，别人一亩地要是能挣1000，他家就能挣2-3千。20多年前盖的砖房也是当时村里数一数二的豪宅。可自打出了事，他跟村里人的话题便几乎只有冤案，他也顾不上种菜了，跑完聊城奔济南，去完济南上北京。贾向军的弟弟贾纯回忆，父亲把列车时刻表抄在一个本上，专挑便宜的坐。有一班去北京的火车才31块钱，但为了筹钱上访，家里还是得卖树卖粮食。有一年揭不开锅，只能向邻居借粮吃，而他不愿提自己的苦。唯有一次去北京上访，在济南被关了1个月。贾纯到聊城火车站接他，见父亲饿得面黄肌瘦，回家后却只能就着酱油汤吃馒头。村里人嘴上同情，心里却因为法院的审判而将信将疑。更有人刺激贾秋，还队长呢，儿子都进监狱了。贾秋气得不吃不喝，回家倒头就睡觉。比贾向军小3岁的贾纯受歧视最深，他在学校里被叫强奸犯的弟弟，学校待不下去，家中断了收入，大哥又常年不在家，贾纯17岁便外出打工挣钱，家里只剩下精神异常的母亲。据村民们说，念霞从没和人吵过架，贾秋跟人闹矛盾他都向着外人，但儿子入狱后，他不但不认人了，自理能力也丧失了。贾纯记得，父亲上访时还要给他做饭，但母亲后来出门就走失，还曾经跳过河，被村民救起再捡回条命，他们不得已只能把母亲反锁在家里。他很害怕，想逃出去，慢慢连饭也不会吃了，给他留包方便面，他要不直接吃了，要不就用凉水来泡。贾秋顾不了妻子，咬着牙也要去申冤。贾向军算过，在他入狱期间，贾秋到聊城中院、山东高院申诉180余次，赴最高法院、全国人大等中央机构上访50余次。除了上访被送回， 聊城中院在一审判决后两次驳回申诉请求，1997年时曾出现过转机，最高法院给山东高院发内部函，认为原裁判事实不清，要求查明。贾秋高兴跟村里人说，年内孩子就能平反了，等来的却是5年后山东高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。直到2010年12月21日，三次减刑后，贾向军刑满出狱，他回到老宅，见母亲独自坐在院中，他身上脏兮兮的，我在他面前跪下，哭着告诉他，儿子回来了。他却只是呵呵地笑。贾向军说起案情，激动时会站起来手无足蹈，而只要提起母亲，他就会落泪，他已经不认识我了。阅见无门，27年原地踏步。贾向军出狱那天，村里来了10辆车接他。虽然过了19年，贾向军的样貌变化不大，短头发，白白净净的。贾成说，二哥对外面的世界有些陌生，没见过汽车，把车门都拉错了。城中高楼的起伏变化，他只是一扫而过。头等大事是去照相馆，昂起头，把狱里拍过的门牙和下巴的伤痕又照了一遍。回家看过母亲，村里摆了10几桌欢迎他，村中的老人都认得他。和贾向军年龄相仿的也变化不大。贾南说，那时也没人想案子，只觉得是自家孩子终于回来了。席间他们塞给贾向军钱，他也不要，再塞给他，他就扔在地上。后来有人帮他捡起来，有4-5千块，硬交给他，他才收下。我家已破败不堪，墙塌了，我回来时也无法再住。我拿那个钱买了辆摩托车，当搬运工、装修工。贾向军知道他要接下父亲的重担，申冤养家。贾向军开始尝试适应新事物，学着用电脑、手机，回来3个月就结了婚，对象带着2个孩子，没有嫌我穷，也知道我做了冤狱。贾向军打工赚了些钱后，在老宅旁边盖了自己的房子，但条件很差，屋里脸盆里的水冬天都会结冰，冻得老婆孩子盖着头睡，老婆抱着孩子哭，我就安慰他日子会好的。在村民看来，日子虽苦，但贾向军变化不大，仍待人和和气气。春节时还帮写对联，只是出外打工，与村民交流不多，不会像他父亲一样谈自己的案子。只有贾向军自己知道，那是他有意为之。村里人聊天无非就是闲话，对我一点用也没有。曾经的闲言碎语对父亲和弟弟的伤害，令贾向军心中仍有芥蒂。他觉得村子如今只是他居住的地方，别人问他案子，他会礼貌地拒绝，那是我自己的事，与你无关。那些曾经与自己案情有关的人，贾向军四处寻访核实。他找到贾东，得知发现尸体后，警察抓进去很多人。他被捕后，贾东也被拘留了1个月。询问5月20日晚上的事，他们拿警棍、电棒吓唬我，说别人都说贾向军晚上没一起睡，怎么就我说的不一样？贾东说自己听警察一说，心里害怕又没底，就改了口供。贾向军回来后，他和马东把当年5月20日晚他们在仓库里一起睡的事写成证明，按上手印。作案时间的证据被突破后，贾向军转向自己的作案动机。关键的证据来自山东高院在1991年11月的复核报告。报告中记述，他住在龙湾村的远房表姨表姨父当时说，贾向军在同张桂玲谈恋爱，还让他们帮着提亲。而在本刊采访期间，贾向军当着记者的面跟表姨通话，他们夫妇两人表示，贾向军有次问起过那个人，但从未提亲，也不知他在同张桂玲谈恋爱。不过包括复核报告在内的所有材料中，证言的出入并非是最关键的问题。2014年9月，经其他律师介绍，贾向军拿着材料到北京找到杨学林律师和周泽律师，他们发现复核报告里说，虽然没有直接证据，但被告人的口供与尸体检验、现场勘查等情节吻合，大量的间接证据可以认定是贾向军作案。又在通讯里看到10余名干警吃住都在看守所，拉开攻坚战的序幕和审讯又持续了7天的表述，觉得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，认定贾向军是活着的聂树斌，没有丝毫直接物证，仅凭口供就定了罪。两位律师免费接下案子，却遇到层层的疑虑和阻碍。复核报告里说，尸检时提取出少量精斑，但因泡在水里时间过长，无法验出凶手的血型，但发现尸体是在案发3天后，时间并不长，且按理说精斑更难检测，能测到精斑就应该能测出血型。杨学林向我细数他的困惑， 他们随贾向军勘察案发现场，龙湾村如今已成高耸的龙湾小区，那片水域仍在，芦苇也有一人多高。他们发现贾向军认罪后，警方并没有带他到现场做过辨认，这在他们看来十分反常。即使在逼迫下，聂树斌案也进行了现场辨认，仅凭口说怎么能保证路线的真实性？本刊记者致电当年聊城中院的审判长，得知因年代久远，他已不记得了。复询问聊城市公安局，被转至东昌府区公安局，未得回信。杨学林告诉我，相比于聂树斌案，此案没出现真凶，若想翻案，只能从疑罪从无的角度入手，证明没有不能启动疑罪从无的证据。当年遇到的困惑，检验贾向军的说法是否属实，需要案卷来解答，或是从中找到直接能够否定贾向军犯罪的证据，或是找到案卷中有罪供述同当时证人证言的矛盾之处。但是27年来，贾向军和他的律师从未看过案卷，之前没有让被告人看过案卷就驳回了申诉，他们驳回的依据是什么？周泽十分不解。然而自2012年至今，贾向军赴聊城中院和山东高院37次，希望阅卷的请求均被拒绝或推脱。我从业16年来，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周泽回忆，2014年他们接到山东法院通知，在聂树斌案阅卷同一天赴山东高院阅卷，法官从门口把他们接到信访大厅等待。立案庭的庭长告知他们，没有立案前律师阅卷不符合法律规定。我当时即拿出一本刑诉法给他，没有找到相关法条。又说即使律师无权阅卷，贾向军作为当事人复制案卷是没有争议的。他起身请示领导，回来后说阅卷问题以及申诉能否受理问题他们研究有分歧，当天不能定。此后相关负责人便一直不在。经本刊证实，山东高院最近告知他们，承办法官出差，但已组成团队复查贾向军的案子，尚没有案号。律师的责任就是为立案和审判提供针对性的意见，不让阅卷，案件都不了解，我们怎么写申诉状？倘若案卷中没有问题，律师还能够帮助做当事人的工作，建议他不必申诉。周泽告诉我，从代理律师的工作来看，他们原地踏步了4年，这4年里，贾向军坐上了小包工头，自己的亲生女儿刚刚出生，而他的父母已相继去世。